微博热点，新鲜出炉。
小炉子听说万峰叔叔的母校有一位女老师，长得挺漂亮的。有一天，她的照片因为在媒体上刊登了，令全个地区的男人都在讨论她有多么的吸引，甚至说出一些不合适的说话。小炉子觉得，人怕出名猪怕壮，老师也是人，突然变成网红，一定要承受很大的压力。
我是秦贤，
我是万峰，
我是于心田。
微波出炉，
微波热点新鲜出炉。
我的母校呢，是男校，只有男生嘛。然后呢，有一天呢，就有一个群组就开始发出来一个身材很好的女老师跟我们香港的特首拍了照。
是。
然后呢，就那些人就不断呢就找出她在社交平台里头的照片，
嗯，
然后呢就不断发，然后说一些污秽的说话。
我不是跟你同一所学校的，但是我都收到这些照片。其实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那个老师呢，除了样子甜美之外，她的身材也比较好，吸引了很多男生的注意。
哦，原来是这样，就是被人肉搜索了。
对，
是不是？
对了，然后他就关掉了他所有的社交平台。然后再过一天呢，我们就在学校的那个团契，我们现在有一个校友团契嘛，我在微专栏也说过。
嗯，
那他们呢就很愤慨，然后呢他们就发现呢，从1990年以后毕业的学生呢，特别喜欢发这样的东西。90年之前的人都没有发，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是年代不同嘛，
对啊，
90后的学生
他们说，我们可能老了，对这些没兴趣了已经。然后他们就开始呢，就让我不知道为啥让我写一篇文章，就声讨这个情况，就鼓励呢那些学生不要再看。然后呢就说啊，其实这位老师呢也是我们学校的老师，也是我们的家人，那你没有理由将你家人的那个这样隐私暴露出来，参与一份儿。
其实这个风气其实我觉得是越来越严重了，现在这个人肉搜寻呢是非常的快，很短时间之内呢，那些人不知道为什么用什么方法呢，就很快把人家的这个朋友圈啊什么的都发出来。但是有一个很不好的情况，就是拿这个事件做例子了，我看到那些人发照片，那个女老师跟那些小朋友合照，你都这样发出来，我觉得对那些小朋友就很不好了。
现在真的是全民记者的时代啊。
嗯，是。
但是呢，你们觉得其实网红跟这些就是被人肉搜索的女生也好，帅哥也好，你觉得是不是有一个分别在呢？
以前我们没有这互联网的时候，我们也会经常探听不同的情况啊。例如以前同一个学校，我在那个母校嘛，对女老师也会经常说她怎样怎样，她的背景是怎样怎样，其实是一样啊，只是今天我们转了一个形式而已嘛。
但是这个形式转了之后呢，就发的很大，
对啊，
就膨胀的很厉害，
真的是全民都知道了。
这个隐私是没有了，突然一夜之间，你如果因为不同的原因你变成了红人呢，你的生活是受到很大的滋扰的，
受到很大的困扰的。
之前呢，香港有一个炸鸡店那个女经理呢，可能人家拍照她的角度拍的比较美嘛，于是呢就放到网上呢，也是一样的。但是很多人就很不好，把她私生活呢都写出来，然后就令到这个女经理非常的愤怒，她就把自己的社交媒体关掉。当她关掉之前呢，发出一个千字文，就是我究竟做错了什么。
对啊，就是人怕出名猪怕壮嘛。
这样子其实慢慢就演变成了现在网络的一个霸凌，就是也可以说是网络的暴力。其实它是一把无形的剑，就是大家那些键盘战士啊，就会在上面用文字去伤害别人，
所以
会造成那些人的心理真的受伤，甚至精神可能承受很大的压力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想到结束自己的生命啊。
哇，你说的远了一点。
不会啊，
不会啊，真的是现在
起码都忧郁了。
哎，我们心里头要知道那些键盘战士呢，明天就有另外一个最美女孩出现了嘛。
对，
其实那个好像对你的那个突然的关注是一个潮水式的，突然来了然后又突然走了，应该是这样吧。
但是那个当事人呢，他的心情不会 朝着这个网民这样走来走去的
吗？而且 你那些评论也
在心里，
而且你那些评论也不一定是正面的。
对
啊， 对啊，就算你很漂亮，赞美你的容貌之后呢，特别在我们那些男性的群组里头呢，很多时候都牵涉跟性有关的事情。
所以其实女生根本就不想要这样子公开的被大家去讨论。
但现在大家拿着手机，拿着这个平板电脑，现在呢，可能你坐公交车、坐地铁，在香港的例子啊，很多时候那些漂亮一点的女生都已经被偷拍了，已经放到不同的论坛上面，大家评头品足。
可能是我们不为意之间也成为了帮凶，因为你点击已经是一个帮凶了嘛，你点开它，你已经让这个人被消费。
对啊，所以除了是偷拍女生之外，我们有时候就看到一些我们觉得不公平的事就拍下来，然后就放在网络上公审。
哎，有，上一次呢，我就坐公交，就坐我旁边那个阿姨呢，就打算走水货，然后呢，我就拍了她。但是呢，因为你知道，从香港到深圳那个关卡两边的有一些法律不一样嘛，那然后我就贴到网上之后呢，别人就说我偷拍她的隐私，她走水货关你什么事儿？我都不知道，有些时候你好想将这样的情况暴露出来，但是最后你暴露出来又有没有真正有效呢？
很多时候适得其反呢，有时候。
对啊，是发泄我的情绪，但是就不能够做到什么事情，我觉得。
而且可能被人告你，
可能你是不是找认同感，就是让大家出来评评理的感觉。有没有人穿着泳衣在街上走？有没有人提着裤子在水中游？有没有人最近常常用笔冲家属？ 2017年呢，就发布了一个针对网络霸凌的一个调查，他就是问了10000名12到20岁的青少年，就是我们经常上网的一个族群呐、大概呢有2/3的人是被霸凌的。
对，而这个霸凌呢，很多时候呢，我觉得呢，跟这个容貌都是很有关系的。我记得我们微波出炉呢，以前做过一集呢，就说一个女学生网上看，你觉得我丑不丑？然后有60%的人觉得她丑吗？那这一次呢，就有60%的人觉得这个女老师很美吗？其实都是跟这个容貌，特别女性呢挂钩啊。
你刚刚说那个例子，是不是那个人主动问的，还是别人去公审？
有一个人拍了他的照，然后呢就发出来说你觉得他丑不丑、
那是真的是属于网络霸凌了。
是，但是被霸凌的人同时间是不是也是霸凌别人的人呢？在别的层面当中，大家觉得
我觉得有些时候真的你欺负我，我欺负你呢，
都肯定有了，
大家习惯了这个循环。
我有一个弟兄呢，是不是跟我同一所教会的，但他呢曾经在这个朋友圈呢发出一个条信息，为什么女生都穿的这么少去聚会，然后他就放在网络上 这样子，我就劝他，你不如私下先跟他们说，你不要一开始就网络攻审，我觉得这样对他们不好，这样子。
对啊，圣经也曾经说过呢，你如果对某些东西不满，你首先就跟那个人说，如果不行带几个人跟那个人说，再不行就告诉教会，
有步骤
啊，然后最后才真的公开。
对啊，
但是其实现在很多人可能不认识的，也不知道是谁，然后在街上看到了一个行为，或者是看到那个人的外貌外表是怎么样，然后他就拍照了，这个可能是没有办法先跟他说或者是怎么样。
对啊，还有你不认识他，我怎么会直接跟他说呢？或者说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好，那如果那个人走水货，那天我真的说阿姨你不要再走水货好吗，那样吗，怎么说啊？
但是我觉得真的是发言者，就是要就是在键盘上面用文字去表达自己的情绪的人，其实我觉得要先想一想，你这样子发表出来的言论其实也是代表着你自己的人格，你要想一想你的人格是不是受到损害。
但是你转发很多东西呢，根本你都不知道谁是首先发出来的人，所以他也不太担心那个人格也模糊了嘛。
可是我们自己要自首嘛，我们要谨守嘛。
对，我们不成为转发者，我们不听不信不转发嘛，不是吗？
不听不说不转发嘛。
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十五至十七节，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你要去，趁住只有他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就赢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个或两个人同去，因为任何指控都要凭两个或三个证人的口述才能成立。他若是不听他们，就去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把他看作外邦人和税吏。
我觉得呢，真的是不管是网络还是说你认识的人，其实我们要谨慎。首先我觉得我们要慎言，就是说造就人的话嘛，
对,
对
不
对？不
听不信不转发嘛。
对、啊、
对 对, 对。
而且呢，就是要慎行，做什么事情，比如说万峰刚刚说啊，你要去跟那些人理论啊，要先去跟他说，但是这个行为呢，我觉得你要三思一下。你起码要数一二三你才行动
啊、哦！数一二三再见。
就是但是你的思想要跟得上嘛，你一二三里面还是要想想你应不应该去这样子行动呢。第三个呢，我觉得我们要慎独。什么是慎独呢？独处的独，就是无人监督的时候呢，特别是现在这个网络的世界啊，发表一些自我的言论啊，或者是你想去攻击某一个人，这样子其实我们是不是应该要非常的谨慎行为。你不要觉得没有人在看你，但是你要知道我们的神都在看在其中的。
对啊，不要以为我们自己就网络转发就没有责任，其实责任都是在的。
对，不要转发一些不良的消息，要转发的话转发我们良友电台的节目吧。
我是万峰。
我是于心田。
我是秦贤。
一二三数三秒，是不是？
是，
下回见。我要爱我身边的人，只因为是你先爱我，我要宽恕伤害我的人，因你也常常赦免我。我要爱我身伤